闯王李自成，来到白洋淀大寨。他这一来，众人都有主心骨了。但是高夫人的心一下又提到嗓子眼儿，因为闯王李自成打听郝瑶琪，谁都知道郝瑶琪犯了个重大的错误，是可杀不可留。可真要把郝瑶琪杀了，谁心里又不太忍？尽管他犯错误在前，他知道立功赎罪，身带数处伤痕，犹自跟官军死战。由于他拖住了官军，给义军帮了很多的忙，到现在这个人呢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不知道到哪里去了。高夫人还担心郝瑶琪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能不能跑到河南自立山头，他完全有这种自由。他要跑着这个事儿，后果也挺严重，也挺不美。可李自成呢，现在也是举棋不定。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，有人来报禀闯王爷，大喜呀，大喜！哦，李自成就一愣啊，何喜之有？从速报来，您看看谁来了。说着报事的人回身一指，李自成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一听啊，马褂鸾铃的声音，还不是一个人，又一听有跑步的声音，咕咕咕咕咕咕咕，从声音上判断有数百人之多。谁呢？莫非是张奈回来了？要不还是谁？正在这时候，来人由远而近，离着闯王在20步以外，滚鞍下马，提着甲胄和于塌尾，一溜小跑到了闯王的近前，扑通就跪倒了。闯王叔，婶娘，我回来了。李自成揉揉眼睛，低头一看，哎呦，孩子，你怎么来了？可把你盼回来了。书中代言来的是谁呀？正是立下大功的黑虎星。李自成收他为侄儿了。这黑虎星好像从天而降啊！李自成大喜过望，用双手相搀：“你可回来了，快起来起来！”不说。我犯下弥天大罪了，当杀呀！此话怎讲？哎呀，我后来听说，我把杆子留到石门寨了，交给了窦开远和黄三耀。结果这两个人，一个闹了病了，一个驾驭不了，被坐山虎、登山豹子钻了空子，要挟他们要投降官军。郝群没把石门寨给丢了，要不是您及时赶到平息了杆子的哗变，咱北大门就丢了。究其原因，怪我用人不当，我耽误的时间也太长了一些，因此我有罪，特赶到前线向叔父来请罪。哎呀，孩子，起来起来起来，千万不要这样，你人不在石门寨跟你毫没有关系，窦开元有病在所难免，黄三耀领导不力也确有其事，跟你毫无关系。我再跟叔父补充一句，我得着信息之后马上带人赶到石门寨，到那之后虽然坐山虎、登山豹子已被铲除，他手下依然有几个头目打算作乱，被我一狠心全都给杀了。二次哗变已被平息，现在石门寨是安全无恙啊。好，太好了。闯王说到这儿一看呢，这黑虎星啊带着笑呢，他心就一蹦，孩子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摸了摸他的孝袋子，黑虎星眼圈一红，哭了：“叔父，我娘不在了， 我为什么回家这么长的时间？我请假回到家乡之后，我娘已经卧床不起，我请大夫给她医治，一直在床前护理，四五十天不见功效，终于一命染了黄泉呢。我给我老娘发丧出殡之后，入土为安，而后我就急急忙忙赶到石门寨，我娘不在，哎呀，闯王一闭眼，罢了罢了，你是个大孝子啊，你娘能有你这么个儿子也就瞑目了。孩子，由于现在战乱的关系，我也没能派人前去吊唁，有点对不起你。看叔叔您说的，您指挥千军，这么重的担子，哪有时间理会这种事情？不过您这一说，我从内心表示感谢也就是了。我深知前线正在用人，因此我在家乡也没闲着。您回头看看，我给您领了700多弟兄啊！闯王往后一看，嘿呀呀，一大片。但这些人的服装长短不齐，有那个别的还光着膀子，手里的少有刀枪棍棒，大部分都是农具，是临时组织起来的农民军呢。你想啊，闯王现在正在用人的时候，正在紧要的节骨眼儿，黑虎星能拉来700-800人，这可不是小事儿啊！闯王发自内心的感谢，拍了拍黑虎星的肩头，孩子，你来的是及时雨啊！大概你也知道前线的情况，我们就是人手不够，你这一来可帮着我的大忙了。瞧您说的，这是给咱们自己人办事，什么叫帮忙啊？高夫人一看，离这不远有个女孩牵着匹马，那女孩一只两只眼睛盯着闯王李自成和夫人，夫人就问那个女娃是谁。黑虎星回头一看，哎呀，光顾说话了，把他这茬给忘了，过来过来过来。他冲那女孩一招手，女孩羞羞答答把马的丝缰交给旁人，低着头过来了。黑虎星就说，你日也盼夜也盼，终于盼到这一天了，这不就是你日思夜想想要见到的闯王爷和高夫人吗？还不行礼，你傻着干什么？姑娘一听啊，赶紧双膝跪倒，给闯王磕头，给夫人磕头。夫人赶紧过去用手相搀，把这姑娘拉起来。你看这姑娘这个跟自己差不多少，别看个头挺高，看脸面这孩子也就是15-16岁吧，还没长开，但是身体很粗壮，眉眼很好看，就是风吹日晒有点黑些。他就问黑虎星，这是谁？我妹子叫黑妞，我娘不在了，我如果再来到义军，家里就剩下她了，所以我也把她带到前线。夫人呢，我有个要求，您呢开恩把她留在您的身边做个女兵，您好好栽培栽培她，也是这孩子的福分。黑妞啊，你咋不说话呢？叫闯王叫夫人呢？这黑妞啊羞羞答答呲呲牙，一句话也没说出来，看那意思挺害羞。真是，你想从山村长大的，在山村也就是几户人家，没见过外面的世界，今天贸然一来到这儿，一看这么多的人，男的女的都有，他的确有点心惊，深感意外，因此羞口说不出话来，越叫他说话他把头低得越低。夫人倒是挺喜欢他，拉着他两只手看了又看，发现这黑妞啊右手的两个手指，就是食指和中指，比别的手指都粗得多，而且上面都是茧子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摸着都杠手。他就问这黑妞，你这两个手指怎么了？他还是不说话，用眼睛看看他哥。 黑虎星着急呀，瞧你真是没见过大世面，夫人问你话你咋不说呢？行了，我替他说吧。夫人呢，这是我呀教给他练功练的。哎，刚说到这儿，这黑妞说话了。夫人，我说吧，我十岁那年我哥就教给我练功，他说嘛，人呢得练练拳术，所以先教我打拳，后练我踢腿，也教给我练刀使枪。他说这还远远不够，还得学拉弓射箭。我学了一年多以后，他说还不够，你应当本身练练好功夫，教给我练什么铁砂掌。这不，这俩手指头就是练铁砂掌练的。没事的时候，整一缸沙子，叫我拿这俩手指头往里戳，每天戳300下。没事的时候，用那个盆里头放不少胶，把一些绳子放在里头，绳子被胶一粘都擀成了团儿。我哥又告诉我撕那些绳子，多少撕开了多少完事儿，我就用这俩手指头撕。酷暑严寒呢，转瞬间我练了3年了，因此这手指头就变成了这样。闯王一听也乐了，哦，小小的年纪你还会铁砂掌，我看出来了，就你这两个手指要戳在敌人的脑袋上的，肯定能够戳穿。黑虎星一听乐了，闯王，您说的太对了，我妹子这两个手指呀，戳在人身上，肋骨骨头都得给他戳碎，他那劲儿比我还大得多呢。哎，这大伙儿这一笑不要紧，黑妞来了精神了，转身行回到他的坐骑的身边，解析个包来，拎包跑到高夫人近前，然后哈着腰把包解开，从里边取出一张金钱豹的豹皮，双手递给夫人。夫人呐，头次见面我也没什么礼物可送，这是我射杀了一只金钱豹，我把皮扒下来送给夫人，您留着用吧。哎呦我的乖乖，你亲手射死的金钱豹，正是了不起了不起，好孩子，将来肯定有出息。黑虎星啊，一言为定，这孩子我收下了，我要了。是啊，还不谢过夫人。黑牛再次跪倒，谢过闯王，谢过夫人，站在高夫人身旁。高夫人就喜欢孩子，现在他的女兵女将死伤的太多了，急需要这样的女兵，今天遇上这么个可爱的孩子，能说不高兴吗？比什么礼物都值钱呢。从心往外感激黑虎星。这黑虎星就打听，我闯王，我听说现在智听山丢了，您怎么不想办法夺回来？闯王冷笑了一声，嘿，我倒想夺，可是心有力不足。不过你这一回来好了，你带来这么多的弟兄，我有了勇气了，人手也差不了多少，我可以想办法最近就攻取智听山，一定把这个要塞夺回来。行了，我多日不在前线了，叔，您一声令下，我是暴打前敌，我手下的人全都编成敢死队。好好好好好好，闯王一声令下，看看有什么好吃的没，军前不准喝酒，吃点好东西表示对他们感谢，也给黑虎星迎风洗尘。大伙是说说笑笑，从吃饭当中黑虎星这才知道，刘方亮和惠美身受了重伤，要不是老神仙及时抢救，两个人的命就保不住了。他又听说这事儿怪就怪到郝瑶琪身上。其实黑虎星跟郝瑶琪接触不多，但是他从心往外赞成郝瑶琪，知道郝瑶琪作战十分勇敢，是个好样的。今天一听他就一皱眉呀，看闯王脸带严肃，充满杀机，这要是把郝瑶琪给抓住是准死无疑。但是他刚回来摸不着头脑，又不知道底细， 想求情他也没敢，话到舌边又咽回去了。就这样闯王李自成改变了计划，调动了石门寨、老营和白洋淀全部的兵力，再加上黑虎星带来的人，人数就超过3000之外，从来没有这么多人的事。兵分四路开始攻打智听山，哎，这回进展的是十分迅速，连日来竟被动挨打了，这次义军是主动出击。闯王李自成带着黑虎星是一马当先打了冲锋了。前文书咱交代过，高夫人发出那些信也起了作用了，那些信是给那些乡勇营盘发出去的，用箭射过去，信中交代的清清楚楚，说我们打的是官军，跟你们乡勇毫无关系，如果你们按兵不动，我们保证不伤你们，如果你们协助官军，我们是定斩不饶。哎，就这些真起作用了。这些乡勇都是地主武装，都是招募来的，那个领头的人都有私心，头一个想保存实力，第二个都带着观望的态度，官军成了，哎，他们就跟着起哄，官军败了，他们跟着就逃走，这有多好。因此义军展开攻打智听山的时候，这些乡勇都在旁边观望，根本就没伸手。您还真别小瞧了，把乡勇纠集在一起也超过万人，虽然他们战斗力不强，这玩意他起哄了，没有他们支持，这官军是不堪一击的。这一仗打的是十分惨烈，什么总兵马乌可等人都在阵前阵亡。拂晓之前，李自成是兵战智听山，尽管如此，官军也不示弱呀，官军人多呀，还要组织反击。日头升起来，战场上的情况看得一清二楚，就看官军呢开始整队，要准备再次发动进攻，俘夺智听山。哎，就在这么个节骨眼上，不知道为什么官军的后队就乱了，紧跟着官军接到命令是分批撤退。黑虎星就一愣，叔叔，怎么官军退了？看着让他们的元气并没伤，是跑了。你看，闯王仔细一看，真的，官军是有秩序的分批撤退，的确走了。闯王心里还不清楚，但是书中暗笔交代怎么回事。闯王在石门寨交给小将张奈一项任务，叫他领着几百精兵要偷袭商州，您还记得这个茬吗？现在张奈已经到达墓地了，火烧商州城啊，要端官军的老窝。这件事有人急忙禀报了丁启瑞，丁启瑞正在智听山上督战，听说家里头也有起义军了，他害了怕了，心说我的娘啊，再把商州给丢了，我怎么向朝廷交代？因此一横心是下令退兵，确保家里的安全。他这一退兵，那些乡勇起哄的，看官军都跑了，我们在这干嘛呀？走吧！啊，祈祷兵散，各归各处。于是这场战斗进行的相当顺利呀，闯王都没料到，就是半天的功夫把智听山夺回来了。闯王大喜，把闯字大旗高高插在智听山的山头。咱没说吗？智听山是要塞，把这占领了就有了主动权，占领了智听山就能确保义军地盘的安全，因为这离这老营太近了。大家得的那个胜利品是堆积如山呢，什么枪刀器皿、锣鼓帐房、粮食马匹，金银财宝是数不胜数。要不说打仗这东西，有发财的，有倒霉的，倒霉的亡国败家， 发财的就发横财。义军正在困难的时候打了这么个大胜仗，可以说是及时雨啊。粮食问题解决了，骡马缺的问题解决了，服装短缺解决了，兵器短缺解决了。李自成此刻的心情甭提多高兴，他坐到智亭山大寨之上，指挥人马打扫战场，把得到的战利品清点入库，而后再进行分派。谁不高兴？高夫人也乐坏了。他们临时做个决定，马上派车派人，就把惠梅、把刘方亮先行送回老营，让老神仙别留在这儿，你就随行护理，你就确保两人生命的安全。老神仙领命，带了一支人马护送着两个商号先回了老营。就在同一天的晚上，李自成心里正在高兴的时候，有人进来禀报，报闯王郝瑶琪回来了。李自成是剑眉倒竖，虎目圆睁。他现在何处？在大寨外头等候闯王您问话，他说向您请罪来了。高夫人也一愣，哎，郝瑶琪没去河南，自己主动回来了，表现的还可以。他偷眼看看丈夫的表情格外的严肃，真替郝瑶琪担心。正在这时，闯王轻轻地说了一声，把他带到我面前来。
是。
时间不大，就见郝瑶琪这个惨劲就甭提了，光着个膀子，头发散乱，跟扎蓬科差不多少，这身上也没衣服，前胸后背不是刀伤就是枪伤，下边穿的裤子都成了战裙了，光着脚丫子，那个脚都要烂了，肯定爬山路扎的。郝瑶琪是两眼深陷，两眼通红，看见闯王和高夫人，扑通他就跪下了。闯王，我郝瑶琪耽误了大事啊，我罪该万死，我向闯王你请罪来了。说着话直溜溜跪在那儿，把头一低听候处理。闯王盯着他，连那胡须都扎起来了，能有三分钟没有说话，周围一片寂静，刀斧手在两旁站着，就等闯王一声令下。